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我们的来宾王道环先生在现场。
大家好，
今天首先要介绍科学人六月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前天刚刚颁发的唐奖有关， 是吧？
一点都不错。
唐奖给了这个基因剪辑技术，
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
这个剪辑就是我们电影呢电视的剪辑哦。
对对，
就是、editing。
那对，一点都不错。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技术。
事实上是这样子。这一期的科学人就是六月号的科学人，有两篇文章都跟这一个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有关系。那一篇比较短，是谈这个镰刀型红血球细胞。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大概在国中生物学都已经学过了。那另外一篇就是你刚才宣布的，是专门谈这一个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的本身以及它的应用。那这一个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问世才不过才几年，然后立刻就风行全球，已经有许多的实验室运用这一种技术，发展出开发出种种的应用的方式。那这一篇特别的报道是专门谈用这一种基因剪辑技术来做这个农业作物的品种改良。那这一种技术很可能可以改变我们对所谓的基因改造作物的印象。所以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啊去看。那首先我要先说，这一个基因剪辑技术其实不是纯粹的人工发明的。那完全是研究细菌。你知道吗？细菌也会生病。那有一些病毒是专门侵袭细菌。
是，
那经过那么多年的演化，那细菌也演化出专门对付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科学家在研究细菌的过程中间，发现了细菌所使用用来对付病毒的武器，然后发现它非常的好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种细菌自然演化出来的技术，来应用到许多跟人直接有关系的方面，譬如说可以用来治疗疾病。那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有一些这个先天性的疾病是因为基因出了问题。那我刚刚已经宣布过的，就是镰刀型红血球，那这个就是血红素分子基因出了一个这个小小的错误，那使得这个血红素没有办法这个执行它的任务。我们都知道的，血红素是身体最重要的运输分子，
是
把氧气从肺脏运输到身体各个组织里，需要血红素分子，然后把身体各个组织里边所生产的二氧化碳运输到肺脏，释放出去，也需要这个血红素分子。所以假如血红素分子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严重的大概是人活不长，那不严重的终身这个身体都会非常的羸弱。那在华人地区啊，镰刀型红血球症啊很少人听说过。
是
因为很少人得，那基本上镰刀型红血球症黑人得这种疾病的比例比较高，因为这一种特殊的变异的 血红素基因啊，是在疟疾盛行区里边演化出来的。那我们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在华人地区，类似的疾病就是地中海型贫血。那地中海型贫血也是因为血红素分子基因出了一个小毛病，那使得这个血红素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结果是红血球寿命不长。那红血球寿命不长，身体就会出现我们称之为贫血的症状。OK， 那所以现在利用这种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改变或是修饰这一些出了毛病的基因，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比过去所使用的技术这个容易学、容易上手，而且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就是实验经费也并不高，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啊，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发这一种技术的运用方式。
可是你刚才提到了跟机改作物，也就是跟农业也有关系，
那毫无疑问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革命，你可以谈谈这个内容吗？
我们现在对于机改作物，特别是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恐怖，就是恐惧。那我们对于机改作物最大的恐惧，就是由于机改作物有一类是利用不同种生物的基因。你譬如说我们把一种细菌的基因转植到一种农作物的基因组里边，期盼这一种基因在这一个农作物里边产生一种新的作用，有利于农业生产。那这个就叫做机改作物。
是。
那机改作物由于是由于是利用不同物种的基因，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惧，就是担心这不同物种的基因在农作物里边会埋下什么样子的危害因子，而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
啊。
那这个跟传统的这个农业育种，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农业育种基本上是利用农作物本身自然发生的基因，这是自古以来的从事育种的人都是这么做的。那到了20世纪初开始，我们可以用人工的方式诱使传统的农作物发生非自然的突变。那你譬如说利用放射线来轰击那一些农作物的种子，诱导它们发生新的突变，然后我们再检验这一些人工诱导出来的突变有哪一些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OK， 然后我们再利用那一些种子。那现在基因这个就是机改作物是用转植基因，
是
完全是人工转植的基因。我们有的时候是用同源的基因，也就是说是在亲属关系非常接近的其他生物里边找到一个基因转植到农作物里边，那这个让这个农作物产生新的性状。OK， 那这一种
意思，比如说可能长得大一点，或者是长得多一点，
或者是能够更能抗旱
啊，
更能抗病虫害。OK， 那这个同源，这叫做同源基因转植。那一般说起来，大家对于同源基因转植的疑虑没有那么深。那可是对于非同源基因的转植，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物种的基因互相转植，那我们的疑虑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类的机改作物上。
是。
那现在这种最先进的基因剪辑技术可以非常精确的修饰已经有的基因，那可以改变已经有的基因，也可以这个为这个基因组 添加全新的基因，
嗯，
而且它的精确的程度非常的高，加上成本又非常的低，这就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趋之若鹜的最主要的原因。那这一期科学人他的这篇特别报道是利用蘑菇来做例子。
嗯，
那这个根据美国农业部他们的初步的反应，就是你利用这一种基因剪辑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农作物，美国农业部倾向于不把它认为是基因改造作物。
哦，
那假如不认为它是基因改造作物的话，那它所需要经过的安全认证或是安全检验的程序啊，就会很不一样，就是相对来说啊，就会容易相当的多。
嗯，
所以你这一篇，你读这篇文章是，你同时可以了解第一，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基因剪辑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然后你还可以了解关于现在对于基因改造作物的争论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因为我们在一般的讨论里边，那支持基因改造作物的专家或是朋友，那他们通常都诉诸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育种的行为
已经
持续了一万年了。
嗯，
那人类育种的行动跟传统的基因改造作物，那这个事实上是相当相当类似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对于基因改造作物的这个疑虑啊，是不必要的。
是，
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许多的证据，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很多的证据，那就是哈，这种平行基因转移，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之间的基因转移，在自然界事实上也常常发生的。
哦，
我记得我们在这边就报道过，事实上在人类基因组里边就曾经发现过上百个基因，原先根本就是细菌的基因。
嗯，
所以平行转移基因的事情在自然界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基因改造作物所使用的技术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不自然。那这是我们一般的讨论。可是这样子的论证啊，一般说起来对于那种坚决不肯接受基因改造作物的人来说，说服力还是不够的。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关于这一类的讨论争论，以及关于农业的育种技术，在过去一万年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新的发展，这一篇报道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描述。
嗯，
值得关心的朋友好好的看。
是，不过为什么会给予这个技术一个糖奖，或者说它的这个技术的出现？在科学上有更重大的意义，还不必糖奖来多事，可能还甚至是诺贝尔奖级的。
哦，这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成就。
这
我想这个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的诺贝尔奖颁发给技术性的突破的数量，事实上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一个技术，应该是会得到诺贝尔奖的。我想这是第一。
嗯，
那第二，那这一个技术的运用现在只不过是方兴未艾。那运用在农作物上相对说起来是比较方便，因为不涉及人命。或者简单一讲，就是不那么直接的涉及人命。那事实上现在它的临床应用的开发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因为我们刚开始就已经谈到过了，像地中海型贫血，像这个镰刀型这个
红血球症，
红血球症，那这一些都是一个基因里边发生点突破点突变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是有办法把这一个基因里面的点突变精确的修正过来，那这个疾病就可以治疗了。
或者可能就绝迹了，对吧？
你也可以这样说，
是是
你也可以这样说。嗯、那当然，那、这个这一个技术事实上也、让我们更为直接的面对一些伦理学的问题。
嗯，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评估它的风险。那在什么样子的风险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才能够进行人体实验等等之类的。
嗯、
那不可是我要说的是说，由于这是一种便宜。好用又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所以它的运用价值或者是运用方式，从目前来看、
嗯、
事实上是没有变的。
嗯，
那这
无可限量，
一点都不错。所以你基本上，我是对于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一个接着一个的对这一个技术那么着迷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你只有这么一窝蜂的投入。你才有可能开发出新奇的、有意思的，这个应用上的突破。
嗯，
所以我对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本周的科技 email 的科技新知单元。手机的电磁波。最近引起轩然大电磁波，大波。
这是三个礼拜以前的新闻。事实上，
5月底，
事实上我上次就想讲了。那这个上次这个我们时间不够。这个是5月27号发生的事情。
嗯、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个研究团队。
嗯、
那这个研究团队的研究经费是联邦的经费，也就是国家出资的、
嗯、
研究经费。那这一个研究团队在5月27号5月底公布了一份实验报告，就在网上公布的。
是。
那许多的媒体以非常惊悚的标题来报道了其中的一个发现。
嗯。
那就是手机电磁波致癌。
致是导致的致。
一点都不错。
导致癌症。
对对。那这一个实验事实上它的目的是想确定手机电磁波到底有没有致癌的风险。
嗯哼。
那十多年来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于是通讯无线电波的生物效应成为公共健康的议题。
是。
OK。那2011年5月底，也不过整整的是
五年前
、
嗯、
那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动物实验的结果，将手机电磁波的人体健康风险列为可能致癌等级。
五年以前是这个等级。
这个是让人很觉得很惊悚的。那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啊，那这个结论意义其实并不明白。
怎么说？
因为啊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将咖啡列入同一等级。你知道吗？那、
欸、
可是新闻媒体报道这种消息的时候啊，通常不会像我刚才这种用这种对照式的方式来报道。
嗯。
OK， 那只会强调手机会致癌。对对对。那这个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谈这一个问题，就是咖啡到底有没有致癌的风险、
嗯、
哈。那事实上就即使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手机这个电磁波可能致癌哈，就即使是在2011年，那老早就已经有较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嗯，
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哦，
即使是在五年前
就有争议了。
对，
嗯、
那这一次美国的研究人员使用的实验动物是大鼠。
等一下，讲到这里我要停顿一下。你喝杯咖啡，我要进一段广告，好不好？我们等会再说那大鼠到底怎么样了。
我很怀疑你到底是好，我很怀疑你到底是好意呢，还是怎么样？
你喝杯咖啡，我打个手机。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提到的是，美国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实验动物，就是大鼠， 让这大鼠怎么样？是暴露在手机电磁波里吗？
他们还没有出娘胎，
嗯，
就暴露在手机电磁波之中，
嗯，
每一天9个小时
啊，
一直持续到2岁，
嗯哼，
那结果呢？实验组的雄性大鼠脑子发生神经胶质瘤，
嗯，
心脏发生神经鞘瘤，
鞘就是刀鞘的鞘，
一点都不错，
嗯，
比较多，
嗯。多了多少呢？
但是你听我讲，
嗯，
但是啊，实验的结果不是只有这一个
哦，
媒体只报这一个实验结果，
嗯，
关键就在这里。那实验结果不止这一个，其他的结果反而能令人质疑这第一个结果的意义。
嗯，
那因此媒体的惊悚标题成了以偏概全的恶例。
哦，原来那也是以偏概全，
毫无疑问的嘛，因为它有好几个结论嘛，嗯，你为什么只报道其中一个结论呢？嗯，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个，事实上其他的结论很容易用来质疑第一个结论的有效性嘛。
哦，
有这么一个问题在，
解释一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报道第一个结论，绝对是以偏概全，而且是恶例。那其实，即使以手机电磁波致癌报道这一个实验的部分结果，都犯了歪曲事实的大错。
嗯哼，
因为实验组只有雄性的罹癌风险提升了，雌鼠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并没有经验同样的风险。
嗯，
所以到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个还两性有别吗？
嗯哼
，OK。那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啊，整体而言，实验组的平均寿命比控制组还要长，所以电磁波还能让人延年益寿呢。
哎，它能让一般讲大鼠大概有1-2年的寿命，
2岁。你在野外你很少碰到1岁，
是是是，
对，那你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养到2岁，
因为它环境比较好嘛。
嗯，对，
嗯嗯，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呢？哈。那你进一步分析实验数据以后，研究人员还承认，事实上控制组的大鼠的罹癌率太低了，仅仅以雄性大鼠的罹癌风险而言，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统计差异来自控制组的低罹癌率。那事实上实验组的罹癌率与自然罹癌率没有差别。
嗯，
所以有一些专家因而评论到，哈，说这一个实验结果揭露的并不是手机电磁波的致癌风险，
嗯，
而是实验设计有问题。
嗯，
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是
OK， 这是第一个哈。那我要说的是说5月27号这一个这个拿联邦政府这个经费做研究的团队，他们公布这一份实验报告，并不是把这一份实验报告当作最后的结果来公布的，他是公布一份草稿。那这一份草稿呢，是征求有兴趣的专家来审核，
或者是来改善这个
不是是基本上是审核。我要说的是，你看看我们一般的科学研究报告的发布程序，第一个是你研究团队写完了初稿，然后寄给科学期刊，然后科学期刊呢会寻找专家来这个审核，或者是提出改善的计划，那经过通过了以后才有可能刊登出来。
好，
所以这一个5月27号所公布的实验报告，事实上是初稿，不能当作最后的结论。那这个媒体把这一份报告当作最后的结论，而且以偏概全的报道它，
是歪曲事实的，
是不对的。
嗯，
其实是不对的。
关于手机的致癌风险，我们是不是也有我们国家的一些？
是，我们的卫福部的官员，这个老早就已经发表过一篇研究报告，那是在3年前，
哦，
那是2013年发展在欧洲的癌症预防学报。那这个是由我国卫生福利部首任资讯处处长许明辉教授所领导的团队，他们利用 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卫福部的官方资料，
嗯，
发现从公元2000年起的十年之内，尽管我们国内手机使用人口大幅的提升，可是脑癌病例以及致死率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嗯，
所以这一个流行病学的这个结论哈，事实上是这个跟其他国家是完全一样的。
嗯，
简单的讲就是没有任何的流行病学的资讯显示脑癌有这个增加的这个趋势。
嗯，
没有。事实上，你
就是手机使用人口虽然增加
越来越多，对，
嗯，那也有可能是罹患脑癌，或者是有机会罹患脑癌的人不太喜欢用手机，你就反过来想了。
没有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我的意思，我的意思
比较大，
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发生率。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你刚才喝的咖啡了。咖啡有益于健康啊。
这是1991年发生的事情。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审阅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之后，将咖啡列入可能致癌物。当时他们所谓的癌是指膀胱癌，就是
专指这一种。
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动物实验显示，这个咖啡跟膀胱癌有关联。
1991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是这么样子的宣布的。
嗯，
那这个可能致癌物，咖啡是可能致癌物。那25年以后，那也就是今年6月15号，也不过是上个礼拜，那另外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那他们总共有29个人，他们审阅的报告超过上千篇，那他们做成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撤销先前的判决，就是不再认为咖啡可能致癌了。
那有人耽误了他喝25年咖啡，是不是很呕啊？
那其实啊，这一些年来哈，宣布常喝咖啡有益健康的研究报告其实是越来越多。什么心脏病啦、糖尿病啦、神经退化疾病啦、以及一些癌症都能预防。咖啡
简单，
一点都不错。
哇，这个厉害。
那不过哈，这一次哈，专家还是找到了挽回面子的机会。
怎么说？
那他们警告，对热心喝咖啡喝茶的人提出了警告。什么样的警告呢？那就是请避免喝太烫的饮料，因为高温饮料很可能致癌。这个比可能致癌还要高一级。
它的等级还
它的
我们要看那个语言很重要，
一点
可能致癌跟很可能致癌，
它是这样子，第一等级的就是会致癌，第二个等级就是可能致癌，可是可能致癌之中，那可能性又有高跟低，所以可能性比较高的
就是很
可能致癌，那可能性比较低的就是叫做可能致癌。那事实上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咖啡列入可能致癌物，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可能的等级没有那么高。不过这一次专家小组提醒这个咖啡爱好者了，或者是所有的饮料的爱好者，不要喝太热的饮料，太热的饮料是很可能致癌。
那冰咖啡就好，是不是？就是我们喝凉的。
那你不要这么矫枉过正嘛。所谓太烫的是指65度 C 以上。就是摄氏65度以上的热饮，那是很可能会致癌。
是，嘴唇会警告你的。
那尽管
喝不下去，
那喝太烫的热饮，会容易得的癌症就是食道癌嘛。这个我想的，我们大家很自然的可以想到的。那尽管专家对于咖啡的评价改观了，我们还是必须要明白，支持咖啡有益健康的证据大部分来自观察研究，那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楚。那科学家对于咖啡在人体中如何作用、如何有益健康，仍然缺乏具体的线索。
这就看卖咖啡的咖啡商能够鼓弄多大一个市场。哎，这个
当然咖啡商是不希望听我的这个说明的，毫无疑问的。
是的。时时刻刻报新闻，
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喝完了咖啡了吗？谈谈骨质疏松问题。
那我们现在不，我们要谈骨骼肌的、
啊、骨骼肌，
对，
骨
骼
的
肌
肉，
肌肉，对对对、嗯，就是自主肌了，
嗯，
随意肌啊，
嗯哼。
那肌肉里边储备了更新肌纤维的干细胞，
嗯，
那它叫做卫星细胞，
嗯，
那卫星细胞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它能够生产。肌肉细胞，
嗯，
那第二个，它能够生产更多的卫星细胞，但是啊，
嗯、
它的细节仍然不明。我们对于这一种肌肉的干细胞的认识跟理解，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里边的培养皿，观察到的证据。
嗯、
那这个
为什么叫卫星细胞？
就是在肌纤维附近，没有，这个就是命名嘛，这是命名。
啊
那它就是跟在肌肉纤维之间，
嗯，
不是肌肉纤维的细胞
啊。
OK， 那基本上哈，这一个推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完全是在实验室培养皿里面的观察结果
是
OK， 那并没有在活的动物体里边、身体里边观察到。那现在。澳洲的再生医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
嗯、
它位于墨尔本的蒙纳士大学里，
是，
就是澳洲的再生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他们利用一个非常流行的模式动物，就是斑马鱼。那研究人员以显微镜观察活的斑马鱼肌肉骨骼内。的休眠卫星细胞，就是这一些肌肉干细胞在平时是处于休眠的状态，只有在肌肉产生了损伤之后，这一些休眠的干细胞才会激活，然后这个执行它的干细胞的任务。那在斑马鱼的肌肉里边，卫星细胞是骨骼肌肉的干细胞，位于。肌纤维之间平时处于休眠状态、那肌肉受伤之后、那伤口附近没有受伤的肌纤维会引导卫星细胞进入伤口更新伤口的肌肉细胞、那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在活的动物肌肉里以肉眼观察到卫星细胞在发生作用。那下一步就是要了解分子层面的细节，因为了解了分子的动态细节哈，才可能发展药物来控制这一个过程。
嗯，
譬如说来治疗肌肉萎缩症。
哦，
你知道这全世界患肌肉萎缩症的患者数量不少，因为有许多的疾病导致你卧床。
嗯，
那这长期卧床的结果。就是肌肉萎缩，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是
啊，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刺激肌肉干细胞这个活动的分子机制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开发药物。
也就是这些平常休眠的卫星细胞，有可能在我们人类技术的诱导之下。来对我们那些肌肉萎缩病的患者产生一些作用，然后把它激活过来，
一点都不错。
嗯嗯，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是一个蛮大的题目，再生医学的新策略。
对，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日本人三中生命所开发出来的技术，
嗯、
那他所开发出来的这个诱导型干细胞 iPS，
嗯哼，
那已经十年了。
哇，好快啊！
已经十年了，所以好像 Nature 还是上一次上个礼拜的有一个专辑报道，就是来讨论这个三中生命所开发出来的这种干细胞哈、它到底对生物医学有多大的影响？
嗯，
那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替代性的策略。那自从1990年代开始哈，再生医学便成为新闻焦点。那2012年诺贝尔奖生医奖。 颁发给备受关爱的再生医学技术，那就是山中伸弥所开发的这个干细胞，就是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嗯哼，
那但是山中伸弥开发的技术，它利用的是基因，作用的原理到现在还并不是太清楚。那而且还有致癌的风险。
嗯
哼，那因此呢，有一些研究团队继续开发其他的技术，譬如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等之类的，就是几乎有名的大学大概都在开发类似的技术。
嗯，
那美国旧金山一个研究团队，他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那就是他不使用基因，而使用九种不同的小分子，将纤维母细胞转变成类似心脏肌肉的细胞。
嗯哼，
那更精彩的是哈，同一批转化细胞的收缩韵律能保持同步。那这个是研究心脏干细胞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能不能诱导出一群细胞，
是
它既有既能够收缩，而且更能够同步的收缩。要是心脏的肌肉不能够同步的收缩的话，它就不能发挥功能。
嗯，
这一点很重要。
是，
你譬如说你要是拥有一群这个心脏肌肉的干细胞，你把它移植到受伤的心脏里边去，他们即使是可以运作，可是他们要是不能同步的运作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嗯
,OK。那所以旧金山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来的小分子技术，他们不使用基因，他们使用了化学分子，而且是小分子。
嗯，
那他们利用这一种技术所诱导出来的心脏肌肉细胞，他们可以同步收缩，这是精彩的地方。
啊、
OK。那这个样子的心肌细胞才能用来修补受损的心脏。那这个研究团队使用的化学分子都是小分子，因此容易使用，能够很方便的渗入细胞，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低，而且不会引起免疫的反应。
你就
怕使用的是蛋白质分子，因为蛋白质分子很容易引发免疫反应。
嗯
，OK， 那非蛋白质分子的小分子，那研究人员用人类纤维母细胞转化的类心肌细胞，移植到小鼠的心脏，
是
那证明这一种细胞有心肌细胞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一致的同步的收缩。对。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封存二氧化碳的新做法。
哎，
我们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 87% 来自化石燃料。
嗯哼。
那火力发电厂是最大的单一源头，为了减少排放，回收再利用是最理想的。但目前仍以回收封存二氧化碳为研究的目标。
是。
那火力发电厂使用的回收封存技术，目前仍然有成本与技术的困难。以成本而言，估计每公吨高达50到100美元。
嗯，
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是台中的电厂。
台中电厂。
每年排放5000万公吨。
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处理这一些二氧化碳哈，每一年至少要花800亿新台币。
嗯，
那技术的难题在于封存的地点。那大多数研究者想利用地下沉积岩，譬如说砂岩。
嗯，
但是又担心岩层出现裂缝，释出封存的二氧化碳。
是。
那10年前，冰岛、美国、法国的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将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的玄武岩层中。
哦，
玄武岩是火成岩，跟砂岩是沉积岩不同。玄武岩中含有大量的金属，譬如说钙、镁、铁，能与二氧化碳起碳酸化的作用，
是
形成碳酸盐矿物，譬如说方解石。
嗯，
那就是这个是非常的硬的。
对，
那但是研究人员担心这可能是一个旷日费时的过程，于是在冰岛首都附近的地热发电厂做了两个实验。2012年他做了两个实验，研究人员将175公吨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400到800米的玄武岩层，那这个然后 在2012年的年中，再将55公吨的二氧化碳混合18公吨的硫化氢注入玄武岩层中，结果令研究人员惊喜不已。原来那一些二氧化碳 95% 在550天之内，不到两年，就化为坚硬的碳酸盐。
但是它要混合18公吨硫化氢。
不是混，你知道它这两个不同的实验，一个是纯的二氧化碳，一个是混合了硫化氢。这两个实验意义在哪里呢？在于我们要纯化二氧化碳，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而要花很高的成本的。所以这个实验证明，即使是不纯化的二氧化碳，封存的效果都很好。